所以主的显现啊，常常是在我们在亲近主过隐藏生活的时候啊，主向我们显现啊，所以主的显现很宝贵。但主的显现呢，也带进主的同在啊。我们不但有主的显现，我们还应当有主的同在。换句话，我们是过着一个就是主随时与我们同在的生活，这很棒的。所以我们不是说只是听听道理而已，我们真的要有这种个人与主的经历，这是我们需要的。那主的显现很自然就带来了呼召，这是我们曾经提过的。每一次主的显现都带来一个呼召，这个呼召呢，常常都是教导我们脱离或是分别的工作。就好像亚伯拉罕，你看神一向他显现就呼召他要离开，是加勒底的乌尔，离开他的父家啊，离开他的本族。所以这些都是代表，就是说每一次神的呼召都是叫我们脱离我们的肉体，脱离我们的天然，进到他的里面。好，那神的呼召对于我们天然的肉体也好，能力也好，都是超过的。就是说神的呼召呢，你没有办法靠着你自己的能力，自己的天然，自己的肉体，你能够承担神的呼召。所以当神对基甸呼召的时候呢，他第一个反应就觉得自己不配，自己卑微，因为他没有办法承受。神要叫他去拯救以色列，他不可能的，凭着他自己怎么可能。所以我们一个天然的人对神的呼召自然就觉得自己够不上。不仅基甸如此，摩西也是这样，对不对？摩西曾经说话行事大有才能的，他受了埃及一切的学问，但是当神真正开始呼召他的时候，他说他笨口做事。耶利米也是这个样子，记得当神的呼召临到耶利米的时候呢，耶利米说我是年幼的，我不知道怎么说话。那很多时候神一呼召一来，我们就觉得我们可以啊，我们甚至觉得神为什么不呼召我，你就看见就是说我们不认识自己啊。你真正的那个神的呼召呢，你会发觉我们够不上的。所以人能够认识自己，觉得自己不配，人真的能够谦卑下来的时候，人真的能够学习不信靠自己，单单来仰望神的时候，这是好事情。而且要叫我们学习，就是信心，不要看，不是看自己，你看自己就够不上，而是仰望神。因为神的能力的确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，好让神真正得到荣耀。这是神呼召我们自然的反应。好，那真实的呼召临到的时候呢，一定是会带下来合神心意的奉献，所以神就降下火来。在基甸的身上我们可以看见，就是他在非常艰难的时候，他为主摆上山羊羔无酵饼，这都是很不容易的。当他这样奉献的时候，他这种奉献的灵是神所喜悦的，越过了他应当有的。那这种奉献的灵呢，你看主喜悦就降下火来。那因为这样的奉献，他就建了一座坛叫耶和华撒龙，就是耶和华是赐平安的神。所以这个对成为神的器皿这很重要。换句话说，他这说到他与神面对面，他经过奉献而产生的平安，产生的安息，他知道不是他自己在做，乃是一切都是出于神的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因为没有这样的经历，没有这样绝对的奉献了，所以我们就慌张，我们就没有平安。但这个平安是一步一步，你看这自然带下来的，有神的显现，有同在，有呼召，有奉献，有平安。接着呢，神就跟他要求的更多了，就是要公开的筑一座坛，要献燔祭。所以之前他为耶和华筑一座坛，耶和华撒龙，这是私底下的，私底下的奉献容易，公开的见证不容易。特别是在他的家人都拜偶像，这附近的这些以色列人都是拜偶像的，现在神要他做公开的见证，那这个是不容易的啊。所以他先要表态，结果我们知道带下来的乃是他与这个巴利争论，所以他得到一个名字叫耶路巴利，他与巴利争论。所以一个真正要服侍神的人，你会发觉呢，他必须与偶像，你不能侍奉两个主的，不能说又侍奉神又侍奉马人。这是很多我们服侍神的人失败的地方，因为他没有这个经历，就是耶路巴利这个经历，他让巴利来跟他争论。很多时候巴利跟我们争论我们就倒了，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在主之外我们还有偶像，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因着他有这个公开的见证让巴利直接来与他争论，他与巴利分的是这么清楚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当米甸人再来的时候呢，神的灵就降在他身上。所以你要对付这个宗教的灵吗？你首先需要有一个这个分别。结果因为神的灵降在他身上，他一吹角 啊，这当时出于神的灵了啊，所以就吸引很多人来跟随他。那这些都是可以说渴慕主的，但没有神的话的人，那他们是属灵贫穷的人，那他们要跟随他，盼望能够借着这样的跟随呢，与神带下来正常的关系，学习也来经历主的同在啊，有公开的见证，所以好多人都跟随他。那我们上次也特别提到，进一步他要求神显明他的旨意。那从外面来看，他好像在试探神，但事实上我们知道，因为这个工作太大了，所以他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，他并不是不信，因为他不敢有自己一点的意思，他盼望怕有自己的掺杂，所以他弄清楚。那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在这方面失败，我们太莽撞，我们觉得就是我了，神就是呼召我了，我们就去了，没有搞清楚。所以他这里的问话，他两个试炼呢，基本上是他把他自己摆出来了，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。第一个就讲到了在禾场上把羊毛摆出来，这个羊毛所代表的我们知道就是祭奠自己。因为羊毛怎么来的呢？从羊被牵到剪毛人的手下，默默无声。羊毛除了这只羊，它最美丽的地方、最荣耀的地方要被剔除。在这里就告诉我们啊，他确定一点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神是不是神的旨意要借着他来行？那但是他这个人呢，能不能和神来使用的器皿？那首先他必须怎么样呢？就是要把他自己身上的荣耀、美丽被除去。你知道宗教啊，宗教总是给我们什么呢？要教导我们什么呢？就是得人的称赞，让人觉得我们很美丽啊，我们要得人的荣耀。所以你记得法利赛人他们都怎么样？他们是宗教的人，他们都喜欢怎么样？在会堂上啊，坐在高位上面，在十字路口他们要祷告，然后把佩戴的经文做宽的，那都是吸引人。所以一个真正跟随的主人，你一定要把这个东西拿掉，这是羊毛所代表的。而且呢，当主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，你要有这样的心愿啊，你愿意，你为着侍奉主，是不为着自己的名声，你要把自己的名声、地位、权力都倒空。所以这是一个合场，要把麦子跟糠分开来。你看我们常常就没有分开来，所以呢，一方面你看我们好像在供应生命，一方面我们还在贪图这些人的称赞、人的荣耀。所以这里摆一块羊毛，就说出了祭奠的态度了，对不对？他愿意不为自己的荣耀，不为自己的美丽，他愿意把自己从这些名声、地位、权力中分别出来，被主倒空，好让主这个生命能够充满他。所以你看，这第一次这个羊毛就是满了这个生命。然后他真的得着了以后，他还愿意怎么样呢？就是把自己完全倒空，完全就是把这个生命完全。他有了主的生命，不是欣赏的，他完全为主摆上。所以呢，你知道死在他身上发动，生命就在别人身上发动，所以整个禾场都是满了水，能够供应所有的人。所以你可以看见，就是当神在用这个器皿的时候，一直在预备他，他也配合在神的上面。所以这些所讲的这些原则，基本上就是神使用真正的一个器皿的原则在这里。所以现在神预备好他了，所以今天进入第七章的时候呢，就神怎么来用他了。好，神用他的时候呢，第七章第一节一开始就讲到耶路巴利就是基甸，所以你看照理讲他应该说基甸就是耶路巴利，但他现在把耶路巴利摆在前面，这就告诉我们什么呢？他曾经与偶像是争论过的，他与偶像是分别过的，这样子他才能够去向着米甸人、向着宗教所代表的来征战。所以他这里马上摆出来了，你不能侍奉两个主的，你不能三心二意的，你才能够真正走生命的路，而不落在宗教的里面。所以你看他一开始就把这个耶路巴利摆出来，就是基甸。然后他和一切跟随他的早晨就起来了，所以早晨就说出了他们很积极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现在特别是基甸他在禾场上有这两次的神迹之后呢，实在是鼓舞了这些跟随他的人，一早就起来了。结果呢，他们就来到什么地方呢？来到了哈律泉旁安营。我们知道这个地方是在耶斯列，我们前面就读到它是在耶斯列平原这里，所以一般读圣经的人啊，他们知道这个哈律泉旁啊，大概是什么地方呢？你如果翻开《撒母耳记上》29章，我们看一下《撒母耳上》29章第一节，这是后来的故事啊。非利士人将他们的军旅聚到雅弗，以色列人在耶斯列的泉旁安营。耶斯列的泉旁，所以一般读经人觉得这两个泉旁是同一个泉旁啊，同一个泉。 那为什么在这里要称为哈律呢？哈律全旁呢？那是有原因的啊，这个等一下我们要交通啊。好，然后他们在哈律全旁安营，米甸营呢正好在他们的北边的平原，所以他们是在南边，在靠近摩利冈。你如果读创世纪也读过摩利，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，但是亚伯拉罕他在筑坛的时候呢，有一座坛他就提到摩利，但是不是同一个地方了啊。那这里的山是一个小山冈叫摩利冈，为什么叫摩利呢？因为摩利的意思啊，本身的意思是教师的意思，教师，老师，教师。那据说在这一带有一些很有名的弓箭手教师，他们在这边有学校，也教导人家怎么来射箭的。他们正好在这附近安营。这个米甸人他们是在这个北边的平原靠近，他们呢是在南边。第二节，耶和华对基甸说，跟随你的人过多，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里。所以你看人太多了。那他们有多少人呢？我们一读就知道，对不对？32000人。那敌人有多少呢？你如果读了下一章就知道了，最少有135000人。换句话，敌人是比他们多4倍还多，但是神说太多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。所以因为他们虽然是一个打4个，但神还是觉得太多，万一他们打赢了呢，他们会自夸的，觉得是自己的能力救了他们。所以他们是会倚靠人过于倚靠神，然后自己的荣耀而没把荣耀归给神。所以属灵的征战啊，你就发觉属灵的征战都不是靠人多人少的，属灵的征战呢，完全叫我们懂得依靠神，因为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才能成事，而且所有的荣耀是要归给神的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就说现在你要向这些人宣告说，凡惧怕胆怯的可以离开基列山回去。于是有22000人回去，只剩下10000人。为什么神要跟他说惧怕胆怯的可以离开呢？我们晓得这是有根据的，因为神曾经说过这样的话，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，神曾经说过这样的话。什么样的话呢？你翻开一下生命记第20章，有的时候我们读过我们都没有印象的啊。生命记20章第1节，生命记20章第1节，你出去与仇敌征战的时候，你看这是他们要准备要进迦南了，神已经对他们说了啊，你出去与仇敌征战的时候，看见马匹车辆并有比你多的人民，真的他们现在人家比他多，不要怕他们，因为领你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。好，第2节，你们将要上阵的时候，祭司要到百姓面前宣告，叫他们不要怕。好，你再跳到第8节，官长又要对百姓宣告说，谁惧怕胆怯，他可以回家去，恐怕他弟兄的心消化和他一样。所以神的话早就讲了，你们怕的话呢，可以离开，可以离开基列山回去，离开基列山。你知道基列山在哪里啊？基列山是在河东，对不对？这边是河西啊。为什么说从基列山回去呢？所以很显然这边有个地方叫做基列山，大概就靠近摩利冈。但是有的人有不同的意见，他们觉得这不是这个意思，他们说这个翻译可以翻译成可以离开回基列山去，意思就是说呢，他们这些人大部分是从河东来的，因为我们知道马拉西有一半是在河东嘛，所以也可以这样解释。有的人是这么认为，就是他们大部分都是从这个河东过来的，都是马拉西族。结果呢，他们就回去了，一回去呢就走了22000人，剩下10000人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他们对敌人比呢是1:13。那为什么他们会胆怯呢？他们当时不是很高兴的都来了吗？也没有人勉强他了，一吹脚你就来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当他们来到这个地方一看，看到敌人有多少了。因为第6章有提到，第7章12节也提到，就是说米甸人、亚玛利人、一些东方人布散在平原，如同蝗虫那么多，他们的骆驼无数，多如海边的沙。你知道，有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子，我们一被神的话激励的时候，我们就愿意了，然后一看环境，再看看敌人的数目，我们就惧怕了，对不对？他们就是这样子。你知道，你没有看到敌人的时候，你还不怕，一到了战场一看，那不得了了。结果他们也给他下台嘛，惧怕了回去，全部都走掉了，一下走了2/3。所以你看属灵的征战啊，你只能仰望神，绝对不要看环境，一看环境一定怕的，我们天然人看环境都怕的。但你知道如果有主的同在，也不需要怕。米甸人这么多，你就可以看见什么意思呢？神的儿女落在宗教里面有多少人数无数啊。那为什么会害怕呢？通常我们都是怕什么呢？怕 怕失败，对不对？怕没有面子，怕付代价，怕受苦，所以你看环境你就害怕了。但是呢也很可惜，就是说属灵的征战里面神不用惧怕的人，这是很实际的，因为神赐给我们没有胆怯的心，所以胆怯的人不是从神来的，神赐给我们的是刚强仁爱谨守的人。神不要我们怎么样呢，自夸，因为人多了我就可以夸口了。一个以自我做中心的，一个喜欢要人的荣耀的都要离开，所以剩下一万。好，第四节就讲到耶和华对基甸说，人还是太多了，你要带他们下到水旁，我好在那里为你们试试他们，我指点谁说这人可以同你去，他就可以同你去，我指点谁说这人不可同你去，他就不可同你去。所以现在神要怎么试他们呢？把他带到水旁。为什么是水旁呢？为什么用水，怎么喝水来试验他们呢？这就说出了神试炼我们常常在小事上，就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就看得出来了。所以神不需要用个大的试验，神在一些小事情上，所以我们小事上忠不忠心，神一看就知道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刚才读到第七章第一节的时候啊，你看他们来到什么地方，他们来到哈律泉旁。哈律是什么意思呢？哈律就是惧怕战惊的意思。本来这些泉啊都没有名字的，对不对？他们来到了旷野，来到什么地方就来到一个泉嘛，没什么名字的。但为什么这边就被称为哈律泉旁呢？神一试两万两千人就走掉，都害怕了，所以这个泉被称为害怕战惊恐惧的泉。然后神怎么试他呢？因为旁边就是泉嘛，所以神就用水来试验他。所以你看见我们的神多可爱，他就在日常生活中，在每一天的小事上他来试验我们，看我们谨不谨慎，有没有征战的灵。这么一试就剩下300人了。神说我要指示你啊，我要为你试试他们，因为神早就知道人的心，对不对？神是鉴察人心的神啊，但是基甸不知道啊，所以他是为基甸试试的。神早就知道，神不需要试验，神知道人的心，但是他要让基甸知道什么样人可以，什么样人不行。所以在不知不觉中呢就被试炼了。为什么神不能用我们？我们不知不觉就失败了，在喝水这种平常的小事情上我们就不忠心了。好，所以第五节，基甸就带他们下到水旁，耶和华对基甸说，凡用舌头舔水像狗舔的，要使他单站在一处，凡跪下喝水的也要使他单站在一处。所以这小事上呢就把人分成两边了。好，用手捧着舔水的有300人，其余的都跪下喝水。好，第七节，耶和华对基甸说，我要用这舔水的300人拯救你们，将米甸人交在你手中，其余的人都可以各归各处去了。所以现在呢剩下了300人，300人跟敌人的数目比，你知道是一比多少吗？1:450，一个要打450个人。你知道1:450有什么属灵的意思吗？如果你记得的话，以利亚曾经一个人在加利山上对了450个巴利的先知，来巴利的，看到没有？所以你看这个属灵的征战1:450，所以这些人你看啊，就是所谓什么呢，就是蒙召的多，选上的少，可是呢他们不但蒙召被选，还有忠心。所以到了起诉，你看那些跟随羔羊的羔羊，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的人是怎么样，蒙召被选又有忠心的人。神不要人多，所以很多时候啊，人多反而成为拦阻神做工的一个条件。我们总希望人多一点啊，那个我们好为神做事。但是你看五旬节的时候120个人，后来就把福音传到了罗马。所以神不要人多，但神的确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对属灵的征战，我们会不会放松，我们对自己有没有受圣灵的约束，对属灵的事情有没有危机意识，这是神很注重。所以我们在平常就要操练，这就为什么我们平常在一面要在亲近神，一面我们要学功课，因为神会在平常就是属灵的操练就在带领我们。我们天然人都没有办法达到这个地步，但在我们在亲近主啊，在学功课的时候呢，慢慢主就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步，所以有一天我们也能够答应呼召，我们也能够往前。所以这个是蛮重要的。